28年春季没有结冰。子慎说，今年宋国和郑国大概要发生饥荒吧。岁星应当在星际，却过头到了玄霄，因此要发生天灾，阴气不能战胜阳气。蛇城坐在龙的上方，龙是宋国郑国的星，宋国郑国必定发生饥荒。玄霄虚宿在中部，霄是消耗的名称，土地虚而百姓耗，不闹饥荒怎么办？夏季齐侯、陈侯、蔡侯、北燕伯、杞伯、胡子、神子、白狄到晋国朝见，这是因为宋国盟会的缘故。齐侯将要出行，庆丰说，我们没有参加盟会，为什么要去晋国？陈文子说，先考虑事情，后考虑财力，这是合于理的。小国侍奉大国，没有获得侍奉的机会，顺从大国的意愿也是合于理的。虽然我们没参加盟会，但敢背叛晋国吗？重秋的盟会不可以忘记。您还是劝国君出行，魏国人讨伐宁氏的党羽，所以石恶逃亡到晋国。魏国人立了他的侄子石普来守护石氏的祭祀，这是合于理的。朱道公来鲁国朝见，这是例行的朝见。秋季八月举行盛大的鱼祭，这是因为天旱。蔡侯从晋国回来，进入郑国，郑国设祥礼招待他，他不恭敬。子产说，蔡侯恐怕难免灾祸吧。往日他经过这里时，国君派子展到东门之外慰劳他，他态度傲慢。我说，还是要改变他的态度。现在他回来，接受祥礼却怠惰，这就是他的本性了。作为小国国君侍奉大国，反而把怠惰傲慢当作本性，能有好下场吗？如果免不了，一定出在他儿子身上。他作为国君，淫乱而不像父亲的样子。我听说，像这样的人，常常会遭到儿子发动的祸患。孟孝伯到晋国去，告知鲁国将要为了宋国盟会的缘故到楚国去。蔡侯到晋国的时候，郑伯派游击去楚国。到了汉水，楚国人让他回去，说宋国的盟会贵国国君亲自参加。现在您来了，寡君认为您暂且回去。我们将派一车飞奔到晋国询问，再把结果告诉您。游击说，宋国的盟会贵国国君的命令是要有利于小国，并且使小国安定自己的国家，镇抚自己的百姓，用礼仪承受上天的福祉，这是贵国国君的法令，也是小国的愿望。寡君因此派我带着皮币，因为年岁的不顺，来向下级执事聘问。现在执事命令说，你为什么参与政令？一定要让贵国国君放弃他的封守，跋涉山川，冒着霜露，以满足国君的心意。小国还指望贵国国君，岂敢不唯命是听？但这恐怕不符合盟约的话，从而损害贵国国君的德性，对执事也有不利，小国为此害怕。否则我哪里敢怕劳苦？游击回国复命，告诉子展说，楚王将要死了，不修明他的正德，却贪图诸侯的敬奉，以满足自己的愿望，想长久可能吗？周易上有这样的卦象，在卦变成一卦，说弥父兄，这大概正是指楚王吧。想恢复他的愿望，却放弃了他的根本，想回去却没有归宿，这就叫弥父。能没有凶险吗？国君还是去吧。送葬回来，让楚国称心。楚国没有几十年的时间不能顾及诸侯了，我们就能休养百姓了。皮躁说，今年周天子和楚王都将要死去，岁星离开了他的位置，而停留在明年的位置上来危害鸟尾，周朝楚国都要遭灾。九月，郑国的游击到晋国去，告知将要到楚国朝见，以履行宋国的盟约。子产辅助郑伯到楚国去，搭了帐篷而不住坛。外仆说，从前先大夫辅助先君到四方大国去，未尝不住坛，从那时到现在也都遵循这种做法。现在您草草地搭个帐篷，恐怕不可以吧？子产说，大国到小国去就住坛，小国到大国去随便搭个帐篷就行了，哪里用得着住坛？我听说大国到小国有五种好处：赦免小国的罪过，宽免小国的过失，救助小国的灾患，赏赐小国的德性和刑罚，教导小国所不及的地方，小国不感到困窘，怀恋归服，就像回家一样。因此，筑坛来宣扬他的功勋，告诉后人 不要懈怠于德行。小国到大国有五种坏处，解说自己的罪过，请求自己的不足，推行大国的政令，供给大国的职贡，听从大国的时令。否则就要加重自己的彩礼，去祝贺大国的喜庆，吊唁大国的凶丧，这些都是小国的祸害。哪里用得着筑坛来宣扬自己的祸害？所以告诉子孙，不要宣扬祸害就可以了。齐国的庆封喜欢打猎，又嗜好喝酒，把政权交给了庆社，就把他的妻妾财物迁到卢扑撇家里，交换妻妾而喝酒。几天以后，官员们也都到这里来朝见。庆封让那些逃亡在外而知道贼人情况的人，只要告发就允许他们回来，因此让卢扑鬼回来。卢扑鬼做了庆社的家臣，得到宠幸，庆社把女儿嫁给他。庆社的家臣对卢扑鬼说，男女婚嫁要辨别姓氏，您不避讳同宗，为什么？卢扑鬼说，同宗不避讳我，我独独为什么要避讳？赋诗是断取张意，我取我所需要的，哪里知道什么同宗？卢扑鬼又提到王和让他回来，两个人都得到宠幸，让他们拿着请歌在庆社前后保护。公家的膳食每天有两只鸡，厨子偷偷的换成了鸭子。送饭的人知道了，就去了肉送上肉汤。子雅、子伟发怒，庆丰告诉了卢扑撇。卢扑撇说，好比禽兽，我睡在他们的皮上了。派西归父告诉晏平仲，平仲说，我的手下人不够用，智慧也不能谋划，但话不敢说出去，可以发誓。西归父说，您既然说了这样的话，又何必发誓呢？告诉北郭子车。子车说，个人有个人侍奉国君的方式，这不是我能做到的。陈文子对桓子说，祸乱将要发生了，我们能得到什么？桓子回答说，可以在庄街上得到庆氏的100车木材。陈文子说，可以谨慎地守住他了。卢扑鬼、王和占卜攻打庆氏，把照相给庆社看，说有人占卜攻打仇人，斗胆献上他的照相。庆社说，能打胜，见到血。冬季十月，庆丰在来地打猎，陈无宇跟从着。丙辰日，陈文子派人召唤陈无宇。陈无宇请求说，无宇的母亲病了，请求回去。庆丰为他占卜，把照相给他看，说会死。陈无宇捧着龟甲哭泣，于是让他回去。庆四听说了这件事，说祸乱将要发生了，对子家说，赶快回去，祸乱一定在长纪时发生，回去还来得及。子家不听，也没有悔改的意思。子熙说，要逃亡了，侥幸还能逃到吴国、越国。陈无宇渡过河水后，就破坏了船只，撤去了桥梁。卢扑将对卢扑鬼说，有事却不对我说，一定不会成功。卢扑鬼告诉了他。姜氏说，那个老头子性格倔强，没有人能制止他，他将不会出来，我去劝阻他。卢扑鬼说，好。11月乙亥日，在大公的庙里举行长祭，庆社亲临主持。卢扑将告诉他有人要作乱，并且劝阻他，他不听，说谁敢这样，于是前往。麻英充当师，庆社是上线，卢扑鬼、王和拿着请歌。庆氏用他的甲士包围了公公、陈氏、鲍氏的养马人表演滑稽戏。庆氏的马好精，世人都脱甲拴马而喝酒，并且看戏，一直看到雨里。栾氏、高氏、陈氏、鲍氏的徒众都穿上了庆氏的皮甲。子伟抽出乌船敲了三下门，卢扑鬼从后面刺庆社，王和用戈攻击他，砍下了他的左肩。庆社还攀住庙的乌船，震动了屋梁，用组合胡砸死了人，然后死去，于是杀死了庆绳、麻英。齐景公害怕，报国说，群臣是为了国君的缘故。陈虚无带着齐景公回去，脱去祭服而进入内宫。庆丰回来，遇到报告动乱的人。丁亥日，攻打西门，没有攻下，回兵攻打北门，攻下了，进入攻打内宫，没有攻下，退回在越街上列阵，请求交战，没有答应，于是逃亡到鲁国，把车子献给季武子，车上的光泽可以照见人影。展庄叔看到了，说车很光泽，人一定很憔悴，他逃亡是应该的。 叔孙木子设宴招待庆丰，庆丰在宴席上辩解，木子不高兴，让乐工为他诵读《毛痴》这首诗，庆丰也不知道。不久齐国人赶来责备，庆丰又逃亡到吴国，吴王勾于把朱方这个地方封给他，聚集他的族人住在那儿，比在齐国时更富有。子服惠伯对叔孙说，上天大概要富足淫人，庆丰又富了。木子说，善人富足叫做赏赐，淫人富足叫做祸殃，上天恐怕是降祸给他，将要让他聚集而全部歼灭吧。癸巳日，周天子去世，没有来报告丧事，所以也没有记载，这是合于理的。崔氏之乱时，公子们逃亡在外，所以租在鲁国，叔孙还在燕国，甲在剧毒之丘。等到庆氏灭亡，都把他们召回，备齐了他们的器物用具，而归还了他们的封邑，把备殿的鞭笔60亿赐给晏子，晏子不接受。子伟说，富足是人所想要得到的，为什么唯独您不要？晏子回答说，庆氏的封邑满足了他的欲望，所以逃亡。我的封邑不能满足我的欲望，加上被电就满足了，欲望满足，逃亡就没有几天了。逃亡在外，连一个亿也不能主宰。不接受被电，不是讨厌富足，是恐怕失去富足。而且富足就像布帛有宽度一样，为他规定制度，使他不能改变。百姓生活丰厚而用度富足，于是就用德性来规范他，使他不要超减，叫做福利。利益过了头就会败坏。我不敢贪多，这就是所谓的福。把北郭佐的60亿赐给他，接受了。赐给子雅亿，辞谢多而接受少。赐给子伟亿，接受了而稍许奉还一些。齐景公认为他们忠诚，所以都得到宠幸。把卢仆帖放逐到北部边境，寻找崔杼的尸首，要录尸，没有找到。叔孙木子说，一定找得到。武王有治乱之臣10人，崔杼难道有吗？没有10个人，不足以安葬。不久，崔氏的家臣说，给我他的大臂，我就献出他的棺材。这样就找到了。12月乙亥朔日，齐国人把庄公的棺材迁到停放在大寝，用崔杼的棺材在街市上示众。国都的人还认识他，都说这是崔子。为了宋国盟会的缘故，鲁襄公和宋公、陈侯、郑伯、许南到楚国去。鲁襄公经过郑国，郑伯不在，伯友在黄崖慰劳，不恭敬。穆叔说，伯友如果在郑国没有罪过，郑国一定有大灾祸。恭敬是百姓的主体，而抛弃了他，怎么能守住基业？郑国人不讨伐他，必定要承受他的罪过。在沼泽的岸边，水疗中的浮萍水藻放在宗庙里，由祭兰来当诗，这就是恭敬。恭敬可以抛弃吗？到了汉水，楚康王去世，鲁襄公想回去，叔仲昭伯说，我们是为了楚国，难道是为了一个人？子服惠伯说，君子有远虑，小人只看眼前，饥寒都不顾恤，谁有顾虑以后？不如暂且回去。叔孙木子说，叔仲子可以专任了，子服子是刚开始学习的人。荣成伯说，有长远考虑的人是忠诚的。鲁襄公就继续前进。宋国的相须说，我们是为了一个人，而不是为了楚国，饥寒都顾不上，谁能顾恤楚国？暂且回去休养百姓，等待他们立了新君再做防备。宋公就回去了。楚国的屈建去世，赵文子像对待同盟国一样的吊丧，这是合于理的。周天子的使者来报告丧事，问起去世的日期，用甲寅日回答，所以记载下来以表示对错误的成见。